今日话题，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明天就是圣诞节了，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两个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。这个圣诞节到了以后呢，人的心情啊逐渐的就变得进入到这个节日的状态当中去了哈。不论是从自己的这个准备礼物方面啊，还是从这个精神状态方面呢，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精神的状态当中。那么现在其实人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困境哈，就是尤其到了 Christmas 之后呢，人们就开始感觉到处在一个矛盾当中哈。第一方面呢，又比较享受这种送礼啊，相互之间送小礼物，表达自己善意或者说是慷慨的这种感觉，同时呢，又好像对目前的这种追求奢华或者说是圣诞节完全商业化呢，又感到不敢恭维啊。所以我们其实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，实际上不仅是在圣诞节期间了，在我们整个的现代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是处在这么一个矛盾当中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圣诞它真正的意义，真正的精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。
我也不知道但是纽约时报呢有两个 Brooks 啊，蛮有名的，一个叫 David Brooks， 一个叫 Arthur C. Brooks。 这两个呢，尤其是这个 Arthur C. Brooks 啊，他比较从事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多一点，所以我们也知道如果是经济学的话，那肯定是和钱打交道了啊。在圣诞节前夕呢，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这个文章的名字叫做 Abundance Without Attachment， 非常恰当的翻译成中文就是要致富不要依附啊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。但是他这个有意思的说法呢，其实把这个文章要读下来一看呢，差不多50%不用讲了哈，50%叫做老生常谈啊，这些东西被人说的太多了。比如说金钱带不来快乐呀，要是有钱的话，要更多的把它投入到精力上，不要把它投入到物质上啊，等等，这个大家都听过，对吧？
对。
但是呢，这个里面为什么觉得有必要由他的这一篇文章呢来引申开来，原因就是他还有一些具体的事例。这个人呢 Arthur C. Brooks 他是个经济学家，所以呢他比较喜欢研究就是物质、精神以及各国的宗教这方面和经济之间的关系。在今年的时候呢，早先的时候他去了一趟印度，他在印度遇到了一个所谓我们叫做 Swami， 这个翻译成中文叫做灵性大师。这种人呢，灵性大师是干什么的？这个 Swami 基本上他活着就是教导别人。那你有什么资格教导我呀？对不对？你凭什么教导我？你凭什么给自己冠上一个 Swami 这样的大师呢？这么一个名字，哎，这是有道理。就这种人呢，他一定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练，他有很多的人生的经历，而且呢，他一定是在人生的某一些领域有顿悟，所以他讲出来的话有人跟随。有人跟随的话呢，他就可以成为一个 Swami。 所以 Arthur C. Brooks 在今年早先的时候就去了一趟印度，见到了这一位 Swami。 那么见到了他以后，他们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，也是由中间人介绍的，所以他自然的会想这是个印度人，所以他的英文呢肯定是有口音的，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印度人都会讲英语，闹不好可能不一定英语会讲的很多。结果两个人一见面，这一位大师一张嘴把他吓了一跳，休斯顿口音
美国南部口音啊。再一了解呢，哦，原来人家这个心灵大师啊，这个是印度教的哈，他呢实际上是在美国长大的，实际上就算是个美国人，因为他是一个印度移民的孩子啊，就是在休斯顿长大，然后在德克萨斯大学念的这个学位，同时后来还得了一个 MBA 啊，然后这个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石化方面的这个工程师，后来呢他自己也赚了一些钱，赚了一些钱之后，
赚了很多钱呢，
对，赚了咱们不知道是多少，但是居然在他年纪轻轻的时候，居然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啊，生活，
26岁
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生活，这个工作职业，回到印度去了。回到印度去以后，一头就扎在了这个印度教的一个就是
寺庙，
哎，寺庙里边去啊，能叫修道院吗？
哦，不能
叫，
那天主教的，对
对，就到了他这个寺庙里头，实际上是一所学校了。
嗯，
他就在这个寺庙里头呢，就开始就是学习这个印度教的一些真谛了哈。然后经过6年的学习之后呢，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个人的财产， 然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就是印度教的这么一个和尚，就变成一个灵性大师了。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六年之后变成这个印度教的灵性大师，他已经身无分文了，他所有的拥有的财产是就是两件袈袍，然后一串这个念珠啊，念佛的这个佛珠，然后还有一个木碗、木头碗，那就是出去化缘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个碗。然后除此之外，身无分文。而且根据他们这个印度教的规定，像他这样的灵性大师，就是教别人这个宗教教义的这些人是不允许接触钱的，不允许接触钱，是怕他们受到钱的玷污啊，受到钱的诱惑啊。
我觉得不是啊，我觉得是一种超越，就是没有人逼着他不这样做，也就是他等于是修行到了一定的程度，这个钱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对吧？他的这一生一定是跟钱已经没有关系。如果说他很想摸这个钱，很想用钱，只不过他的这个教规规定他不许，那他多难受啊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处在一种，
他当然也到了这个境界，
他到了这个境界。所以一个人的悟性啊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说不清楚的。这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就是对，比如说小提琴他就是有悟性啊，某一些人他篮球他就是有悟性，大家同样的是做这种训练，他就是比你好，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叫做不服不行，没办法。这个人的悟性就很奇怪，来自于他26岁的那一年，他就有一天啪的一下，这不知道他看透了什么东西，或者受了谁的影响，26+6=32，他跑到一个寺庙里待了6年，32岁出来，他的生活就此全然的改变，而且可以相信，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说离开世界，这个世界没有说他死的原因，就是按照他们这叫他可能轮回成别的了，对吧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将不会再跟金钱有任何关系，所以这么一个人呢，他就变成了一个灵性大师，在各处来游说，同时呢来宣讲他的对人生的道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，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跟他坐下来好好聊一下的话，要聊到钱这个问题的话，如果你问他说一个人应该不应该，比如说积累财富啊，一个人应不应该致富，那么在他回答以前，你假设的话，你肯定会想说他的答案那是斩钉截铁的，那就是叫万事皆空啊，你千万别碰钱这个东西，多邪恶呀，钱这个东西多肮脏啊。结果呢，我们的这个 Arthur C. Brooks 到了印度以后，新德里见到了这一位灵性大师以后呢，两个人大概是略略的寒暄了一通以后，他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，说老师您好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应不应该积累财富，一个人应不应该致富。他期待着这位大师给他的回答是不应该，或者是开始一通对于金钱的斥责。结果人家大师一秒钟都没犹豫回答说，绝对应该，财富是好事。这话一说， Arthur C. Brooks 接不下去了，不知道该下面该问什么了。那他马上就是说，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？人家大师回答了，你到我们印度街上到处走走看看，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穷困的国家，财富使得几百万的人脱离了贫困，凭什么让人家不追求财富？你凭什么剥夺一个人致富的权利呢？致富乃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。那我们这位 Arthur C. Brooks 就问他了，那既然您这样认为的话，您26岁的时候发了大财，你为什么把你全部的财产都给放弃掉？你现在身无分文，对此你怎样解释？我觉得你不是会告诉我们说金钱这个东西是很邪恶吗？结果人家那个大师呢就非常天真的笑了笑，这个天真可能也是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天真，他说钱没有任何的错误，钱没有任何的问题，问题是在于我们对它的依附。所以这个就是 Arthur C. Brooks 这篇文章叫做 Abundance Without Attachment， 就是要致富不要依附，这句话实际上是来自于大师。
他主要是说的这个所谓的依附啊，就是在钱，你在这个富足的过程当中，你在变得富有的过程当中，你附加了太多的东西在这个上头哈。那当然在这个里头呢，他也提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啊，他就说实际上整个的世界哈，人们大家在积累财富，国家也在逐渐的变得，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哈，都在努力的发展经济，让老百姓呢过更好一点的日子。所以呢，他说很多人脱离了贫困，在我们这一代人 就眼见着80%的这个人口就脱离了这个贫困了哈，然后再加上他说 Bill Gates 已经有一个非常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预计，就是到了2035年的时候，在整个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传统意义上的穷国了。所谓传统意义的穷国，就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让这个国家的国民吃不饱肚子了，没有人应该饿着了哈，除非是这个国家的管理不善了。那稍待会儿我们再来看看，想要过富足的生活，但是又不过于的依附这个金钱，应该怎么做？
今日话题。
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Arthur Brooks 哈，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的作家，那么写的一篇文章叫做 Abundance Without Attachment， 就是这个富足但是不要依附这个财富啊，可以致富不要依附财富。那么他在这里头就讲到说，这个要致富或者说是要这个富足啊，人们过富足的生活，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没有任何的错误的，谁都想过更好的生活。他是说赚了钱以后，富足了以后，你看在印度也有好几亿的人都脱离了贫困啊，吃上了饭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好事情。那什么事情不好呢？什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呢？他说实际上出在这个 attachment， 就是对钱的依附上。所以呢他在这里头呢就提到了这个一个说法哈，就是 attachment 是什么东西，怎么来解释它呢？他说用这个西藏的一个藏语啊来解释，这个是比较贴切的哈。他说用藏语来直译呢，这个 attachment 的意思就是叫做依附在金钱上面的一种欲望，一种贪欲。这个呢可以分成两部分啊，到时候一部分呢就是人们拼命的想要抓住一些或者说某些东西啊，这个主要指的是身份啊、地位啊，或者说是物质方面的金钱啊这方面的东西。第二呢是一旦拥有了又害怕失去，这是两个部分啊。所以呢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，因为一旦有了这种欲望贪念依附在这个物质或者是金钱上面的话，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包括嫉妒，包括这个对名声、对名誉、地位或者是工作、金钱的这种执念啊，放不下的这种贪欲，这个都是由于对物质没有办法放开所造成的。
对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误解，认为物质永恒啊。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，叫做沙发和第二次蜜月的故事。什么叫做物质永恒呢？就是我们认为一个东西，当我拥有了它以后，所谓物质不灭。比如说咱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我手里拿的这支笔，它不会啪一下就没了吧，除非我把它丢了，除非我把它扔在火里烧了，除非有一天这个笔被别人偷了，就种种原因，就否则的话只要我拿在手里头，它不会消灭这支笔，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。于是沙发和第二次蜜月的这个故事呢就由此产生。当你有一笔钱，这笔钱呢足够可以买一个上千块钱的你一直想要得到的沙发，同时同样这笔钱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去再一次度第二次蜜月，显然这指的是夫妻了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多数的人会选择是买这个沙发呢，还是把它花在度第二次蜜月上？当然这里的先决条件就是，如果你去度了这第二次蜜月，沙发你肯定买不了，不能两个都有，那就不成立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你要不就买这个沙发，要不就是再次度一次蜜月。多数的人会选择哪一个？估计呢多数的人会选择去买那个沙发，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对于物质的依附，这是最明显的表现，就是我今天买了这个沙发，我放在这儿，我永远可以在我的家里面放着。至于那第二次蜜月，哎，咱以前不是有过吗？对不对？以后什么时候再说吧。很多的时候，这个以后什么时候，可能是30年，其实多数的时候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。那么说到30年，我们再把这个沙发和第二次蜜月这个故事推迟30年，就是把它的时间呢跨度到30年以后。30年以后，假如你是当时30年以前你买了这个沙发，没去度这个第二次蜜月，那么30年以后，你们这个两个人还都在聊这个人生的时候，有多大的可能你们会聊起30年前我们买的这个沙发当时带给我们多大的快乐，30年前这个沙发的颜色怎么样，30年前的这个沙发怎么怎么样，他们会出现在你的对话当中。如果你没买这个沙发，你去度了那第二次蜜月，30年以后你又有多大的可能性 会去谈到，哎呀，30年以前还记得吗？当时在罗马，哦，对，当时在罗马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有一个小贩，这个小贩呢，一开始假装不会讲英文，什么，后来突然，那你还记得吗？当时在教堂里，我们看到一个轮子上面镶了很多珠子，哎，你还记得当有一块玻璃，对不对？
嗯，
哎，如果你真的是去进行了这第二次的蜜月的话，别说三十年，整个的在过去的30年，有无穷无尽的话题可以让你们讨论。请问，那只沙发？能让你说多久啊？
对，
那就是家里买了个沙发，对，买了个沙发，咱们今天来坐下吃饭，哎呀，开始啊，咱们今天聊这个沙发，聊什么？
嗯，
对，所以这就叫做物质和精力。这个故事最明显的就说明是把这个金钱花在一个精力上面，还是花在一个物质上面？是物质永恒还是精力永恒？您自己看着办。
对。尤其这种物质和精力哈，我们所说的精力就是人生的这个精力哈，它这个呢，我觉得在老美或者在西方人的这个眼里头呢，他们比较就是比较注重这个东西哈，所以在那个就是 Arthur Brooks 呢，他自己也说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哈，他就说他这个是从他儿子Carlos 那儿学来的。5年之前，他小孩子只有9岁的时候，曾经当时在也是在过圣诞节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爸爸就提出一个要求，他说：“今年的圣诞节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去？你不要给我买任何的东西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我就是想要去和你一起去钓鱼去。”咱们去到某一个地方去，咱们就父子两个人，然后去钓几天鱼，可不可以？2天，就我们两个人，行不行？他爸爸说行，不买玩具，不买任何新的东西，咱就去钓鱼去。后来他们真的就去钓了鱼，然后回来以后，从那9岁开始，每年他们都会去钓鱼，然后你可以想象得出来，如果父子两人去钓鱼非常愉快的话，他们一直会这么做下去。然后等到30年、50年之后，父子两人在聊天的时候，有多少这种快乐的回忆啊，哪年我们在哪儿去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地方去钓的什么鱼，那条最大的鱼是我这一生当中钓到的，哎呀，这里头可谈的话，可得到的这个享受和快乐，那比送给他一个什么任何一个玩具都带来的快乐要大得多啊。
对，那我再回到印度啊，在印度刚才讲过 Brooks 遇到了这一位灵性大师嘛，最后呢终于谈了一天以后准备告辞了，他跟这个灵性大师说，他说当然了，你也知道我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的作家，我回去以后呢会把我们这个经历写出来，你知道纽约时报有多少读者吗？所以当我把这个经历写出来以后，当我把你的名字公布于世以后呢，你知道你就会变得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了，可能很多人会慕名而来啊，会找你啊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这是一个陷阱，他问这个问题是想说，当人家大师听到说自己将会成有名的时候，当大师知道会有更多的追随的时候，大师可能脸上会浮现出一种得意的微笑，哈哈，他期待着啊，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。结果人家大师很淡然地回答了一句说，哎，你觉得咱们今天这汤怎么样？不是太辣吧？